敏敏到了，菲菲到了，听我讲故事了吧？你们，听我讲孔雀的故事，有没有？嗯，一真有两个一真，是吧？怎
听
么看
到
两
孔
个
雀
你？
上。
哦，敏敏，听到我刚刚讲孔雀的故事没有啊？
啊，听到了，听到了孔雀上屋顶了。
嗯，那个是，那个是幻灰的故事。孔雀来我们家以后就一直还不错，但是后来我们买的小孔雀，最后也都死了。哎呀，也是蛮难过的。后来还有什么？最后一个小故事讲完吧。最后是一个公孔雀，一个公孔雀，一个母孔雀。他们就生了一只小娃娃，生了个小娃娃。公孔雀是白的，白孔雀；母孔雀是绿的，生了一只蓝孔雀。结果生下来以后呢，一年多以后，小孔雀就跑了，离家出走一年。一年以后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呢，然后就要求妈妈做他的老婆。他把爸爸赶走了。他说：“你占了妈妈那么多年，你分一年给我呗。”他就要求妈妈做他老婆，要把爸爸赶走。爸爸不敢回家啊，儿子打爸爸，坏得很。后来我就跟他讲到了，我说：“你怎么能这样子？你还牧师家的孔雀，你有没有点伦理道德？你有没有点爱心呐？”我批评他了。批评他了以后呢，那个孔雀妈妈也开始给他进行思想教育。对的，进行劝导。我看着他们俩呢，嘴巴对嘴巴，歪歪脑袋，歪歪脑袋，然后说了什么？后来他就让爸爸回来了。他让爸爸回来以后，过了大概几个月时间吧，妈妈就离家出走了。妈妈离家出走，结果隔不多久，哎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小孔雀就死了，暴毙在家里，可能心情难过吧。看着妈妈也不要他了，然后前一段时间，孔雀爸爸也死了。不过孔雀爸爸很老了，很多年了。哎呀，这孔雀故事就讲完了，所以我现在要再买一批孔雀回来。没孔雀的日子多痛苦啊，对吧，医生？这都是源于。高嬷嬷的故事，知道吧？高嬷嬷都从你那儿来的。本来我们这都没孔雀什么事儿，就你把孔雀招惹来了以后，搞得我们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到现在还没讲完，真是不 nice。好，我们开始啊，今天的时间，我们尽可能的快点把它讲完的。今天我们讲，讲耶稣呼召门徒。我们先看马太福音16章24到28节。马太福音16章24到28节啊，好，大家听我读就好了，这不长这个经文。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就必得这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徒降临，那时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好，我们看看这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其实很简单。那讲了几个关系啊，首先第一个关系是什么呢？首先是人与主的关系，人与上帝的关系是怎样的关系呢？耶稣对门徒怎么说？他若有人要跟从我，所以人与神的关系，第一个是一个邀请。不是勉强，上帝邀请你，是否要服侍神呢？你是不是要全时间服侍神呢？你是不是要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呢？你是不是要从此以后为神而活呢？这种呼召其实是每天都会临到我们每一位的。我们未必可能去读神学啦，或者说是做全时间的传道人，但做门徒是这个呼召是每一天的。所以这个呼召是，一定不是说，你必须要，方舟，你必须要来服侍我，不服侍我就掐死你。上帝从来不会这么样去说话的。上帝前面都是有一个若，若有人要跟从我，你要跟从吗？跟从之先有一个邀请。好，第二，就是跟从是什么意思？就是第一是一个邀请，第二呢，跟从的意思就是委身，就是我跟从主就不可以再跟撒旦，我跟从主再也不可以跟自己，跟从主再也不可以跟世界。如果我，比如说拿我吧，我如果说已经定了要跟随主服侍神。结果心里边跟随世界的心还不死，总是想的有许多，哎呀，世界未了之心呢，还不能死去，还死不去，怎么办呢？这个就不容易完成这个呼召了。上帝是邀请你，没有勉强你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是说。上帝邀请人对他委身，你愿意吗？这问题的第三我们要注意，就是你是控制不了神的，上帝离了你是 OK 的，是可以的，地球还是转的，使命还会往前走的，因为总有人跟从主，有人。所以这第一句话你就要看的这三个点，一是一个邀请。二是一个委身，三，你不是必须的，你是被邀请的，你是其中一个选项。你要不愿意跟从主，多的是人要跟从主，不乏其人呀，不会少的。长江后浪推前浪，你的后人一定在你后面，如波浪把你推到沙滩上的。一定的，所以我们的心态是一个谦卑的，不要觉得自己服侍神，自己是唯一的，也不要觉得好像非我不可如果我们听见主的邀请，如果我们遇见主的呼召，我们要问问自己的心，我是否愿意？因为这是一份邀请，若是接受这个邀请，就当委身，一生一世。不可改变，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说我们生命没有达到这样的，妈咪啊，你不要发这么多东西，我的叮咚响啊，现在不要发了，我叮咚叮咚响，影响我好吗？你晚一点发啊，所以这三个要领我们要守。首先就把这一个，这是神人关系的前提。 一份邀请，一生的尾声，呀，然后，谦卑，不是非我不可的。就如果这三样你这是前提条件你都满足的话呢，那么你自己要做要负的责任，就当舍己。舍己的意思是什么呢？舍己的意思就是没有我，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就是如果你在服侍，你在委身，你在与神的关系过程当中，你常常总是见到你自己的话，那其实你没有做主门徒的，你仍然还是在做回你自己的劳务。所以舍己的意思就是没有自己了。圣经说，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所以，当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呀，往往不是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乃是主怎样、教会怎样、弟兄姐妹怎样、他人怎样。啊，所以自己能够想的最后，想的最少。你看圣法兰西斯那首歌，你为什么唱了会落泪呢？为什么会感动呢？他就是讲这个神的关系嘛，对不对？少为自己求，多为他人求，呀，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求他人的益处，呀，就是圣法兰西斯他的那首歌，我想感动了千万人了，这几千年，800多年了，他一二几几年的嘛，呀，800多年。到现在，我想这个很多人听到主的呼召，很多时候会想起他的见证，这种舍己，这种无我，当然根源是效法主了，主就是舍己嘛，呀，那么怎么舍己呢？啊，舍己不是单单一个观念，乃是背起他的十字架。你不要背别人的十字架，也不需要你去背主的十字架，你背你自己的十字架。那什么是背十字架呢？十字架是一个刑罚，十字架是一个苦难，十字架是自己这一生都不想去碰的那一样东西。我们的老我，我们很不想跟一个人打招呼，这是我们的十字架；我们很不想为一个人祷告，这是我们的十字架。我们很不想啊，为主做见证，很不想去传福音，这是我们的十字架，总是不愿意。明明是一件好事，明明是主所喜悦的事情，但是我们不愿意，或者是我们一个习惯，就是不肯改。我曾经认识一个弟兄，他抽烟喝酒，还有的时候会去。轻微的赌博。那我说你信主这么多年了，这些东西还改不了吗？他说也不是改不了，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改。我信耶稣就好了嘛，信了就好了嘛，为什么还要把我这点自由都给剥夺了呢？我说这不是你的自由，这是你的十字架呀。他说主背负我的十字架，还要我来背。我说不对，是你要自己背负自己的十字架。那我没力怎么办呢？靠主了。当你去跟从主的时候，就有力了。信不信由你。我就讲我自己的见证吧。我初信主的时候，我觉得神就预备了呼召我的基因在我的里边。啊，我2个月就把整本圣经读完了。我1年半读了7遍半圣经。2年不到，我读了8遍圣经，所以我觉得我一信主，神就把一个拼命读经的这个愿望就给了我了。我觉得不读，只要我不读经，我那天好像就浑身都不舒服，哪哪都不舒服。啊，只要一想到这一天没有读经，我就觉得好像就，哎，就奇了怪了，我就觉得有一些东西不行。 梅毒精好像说话了、办事了，血气也重，脾气也大，啊，也容易，就是暴跳如雷，扰我嘛，跟从的意思是指的是按照主的吩咐去向主委身，就借着你其实平常心的东西，我们平常的祷告，我们的灵修，我们亲近神。我昨天、今天把我前不久谱的那个曲子，做了词了，两段歌词做完了，可能我还会有两三段歌词会做完吧。但是我唱的时候已经开始有感觉了。方舟，你听了有没感觉？方舟，你听的时候有没点 feeling？ 有的啊，我是觉得有感动的。那个今天我跟师母，我拉大提琴，他弹钢琴，然后我们就准备这个礼拜。我是你会放在这个礼拜的序乐吗，方总？
对，
这个主日的序乐啊，这个礼拜 OK。所以你们这个礼拜主日会听到我跟师母拉的这个曲子。那么看过一段时间，我们大家一起唱吧这首歌。开始，等我再唱一场，唱的是就是稍稍我刚刚做完词，等我唱多几次，唱顺了，再给大家发。那我还觉得很有感动。那下一首曲子已经在我脑海里酝酿了，在我心里面已经哼了好长时间了，还没有暴露出来。在这一首是我给我的大提琴的老师，他就帮我加了3个音。方舟就是那个 re mi so re mi s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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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 la so la mi，这个 re mi so 是3个字，是他加的，所以这个曲的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算是我跟我的那个大提琴老师一起做的，他帮我把它写成五线谱，所以这个都是我能力以外的，我现在不到这个时候，那我再慢慢锻炼，以后我做的曲子我能够把它写下来。谱上曲子，用五线谱把它写下来，那会比较好。那现在我还不到这个时候，现在我只能是唱，只能是拉，然后他帮我记，大概是这个阶段吧。就是，不要，我鼓励大家不要小看这些，你的灵修啊，你的祷告啊，你谱个曲啊，作个词啊，这些东西都是帮助我们去跟从他。大家懂我的意思吗？这些看起来好像鸡毛绿豆的小事情，不值得一提的一些小事情，我觉得都非常卑微的、不配的、很小的一些事情，但是不要轻看它，不要轻看它，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属于跟随主的事情。什么是跟从呢？我现在给你们一个定义啊。刚才我简单用那个名词替换的讲，跟着就是尾声。跟从，在我这30多年的这个经历来看呢，就是穷尽我的身心灵的一切的一切，对准主所表达的我的一切的心思意念，我的言行举止，我的生命见证，我的一切，这是跟从。这是概念哦，我给大家定义的，什么是跟从？所以你在这里看啊，用这个概念来看的这句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那跟从这里，在这一句出现2次，所以跟从很重要。那若有人要跟从我，什么意思呢？若有人要穷尽他一切的心思意念，他的身心灵去。”好主的喜悦，去用他的言行、他的见证去为神而活，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就当舍己。什么意思呢？你单单说有一个跟从的意愿，你却不肯舍自己，你会发现到头来你跟从不了主的原因是自己的这个我太大，所以想要跟从主，你得把我给舍掉。我的概念， 我的定义、我的思维、我的感觉、我的儿女、我的配偶、我的金银珠宝、我的名誉地位，就是在这个世上一切都对我产生价值和影响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们要舍弃的对象。你能舍吗？我觉得，我这个舍己的观，我给你们讲过我的见证的，是在香港，我已经读完神学了，在香港开始服侍了。那大概1998年、99年的时候吧，有一个礼拜天晚上，我要在教会讲晚堂，结果中午聚会完了以后，我到旺角去探访。结果下午，我走在马路上的时候，接到师母的电话，她就告诉我说女儿不见了。我整个人都懵了。你可以理解一个父亲听到女儿不见的时候，死的心都有。那女儿对于我来讲，那比我的命都重要。如果女儿不见了，女儿没了，我可能当时的我。我如果确定女儿可能被车撞死了，或者被人给杀死了，我当时死的心里有不活的意思。你能够理解这份情感是很重的。神就借着这一次事情来对付我，我就从旺角搭小巴回到教会，从教会往家里赶。这一条路上，我就不断的问主：“主，你真要带我的女儿走吗？”结果主就对我讲。是你的女儿，却是我的产业。你是管家，我是造他的主。你没有 ownership，but me too，but I am。我有拥有权，你没有。你不要拿着我的产业和我所拥有的，来在你自己情感当中去夸耀。我当时就站在马路上，在那嚎啕大哭，嚎啕大哭，就是那种对女儿的那份挂念。我真怕女儿死了，真怕女儿不见。但最后我安静下来，我就对主讲：“主，我说阿门，你说的对的，主权是你的。即使今天女儿被你带走了，我也无话可说，我也仍然对你讲，主啊，今天晚上这堂道我还是要讲，我还是要继续服侍神。”我说没有人可以取代你的位置，即使是我的女儿。后来我就在路上，我就他就会经过一个小社区，有个小公园，我就跪在那个石凳子上，石凳子下面，手扶的那个石凳上，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啊，不管怎么样，我说我今天做一个决定，我从此成为一个舍己的跟从者。那是我第一次跟神做这个祷告，我从来没做过。我说主，我愿意。如果你要带走女儿，我想象了10000种可能性，她会不会被人贩子给抓走了，卖到东南亚，卖到印尼，跑去做妓女了？然后从此我们也再也见不到。我越想越觉得恐怖，但是我就对主讲，我说不管发生什么，这主。你是我的主，你也是我女儿的主。你带领她一定有你最好的美意，不管她今后的经历怎么样，我相信你。好，我这个决定做好了，我就重新站起来往家赶去。没走2步，师母打来电话，她说女儿回来了。你看这个过程啊，上帝就借着女儿失而复得这个故事，让我在这里学习什么是。如何成为一位甘心乐意舍己的跟从者，全在心路历程里面完成。我当时就跟师母说：“我说我知道了，我说感谢主，这是出于上帝的手，他是为了对付我的，不是要对付你。”然后师母就问我：“你不怪我吗？”我说：“不怪。”我说：“因为这件事是神掌管。”神允许是神的心意，我们顺服吧。 后来回去以后，我也安安静静，也没有责怪，也没有表达情绪，平平静静就问女儿：“你怎么跑了？怎么你没有跟着妈妈一起过来呀？”她说：“我出门呢，就想着每天早上妈妈在隔壁，他们在云南米线吃饭嘛，要跑到隔壁的面包店去看一看。”看看妈妈买的，每天早上买面包那个店是怎么样的，看一眼。结果一出来发现妈妈不见了，妈妈也傻，带着弟弟吧，就以为姐姐跟着嘛，得会走了嘛，她就带着弟弟，就牵着弟弟过马路了。结果到了马路这边一看，哎，女儿不见了，就马上给我打电话。神就借着这么一件事情，让我把16章24节。深深的经历了一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听到我的见证，你是怎么想的？你有没有一个，就是自己问自己，什么样的东西是你生命当中不可舍的？有没有？你生命当中有一样是不可舍的。对于我来讲，我最不可舍的就是我的女儿。可舍弃天下所有的东西，但是就是不可以舍掉我的女儿。女儿是有问题，我这个老爸不活了。我想你们这个血气中的人都会理解。前两天我听到一个见证也好，故事也罢，呀，所以。她是女儿结婚嫁给一个黑人。那结婚前呢，妈妈、爸爸、弟弟，周围都跟他讲，包括舅舅啊、七大姑都说：“你不要嫁给黑人呐、啊，黑人怎么样。”很多这样的话。当然女儿不听了，在情感中谁会听嘛？结婚了好几年了。就这两天传来一个消息，这个女儿被打了，被女婿打了，打的反正也蛮重的吧。那她也曾经跟教会报告，也邀请丈夫回去教会接受辅导，她自己去接受了半年的辅导，26次。结果这一次打的可能会比较惨一点吧，呀。然后最后决定要离婚。然后通常这家的爸爸会比较受不了，现在年纪也大了，也没什么力了，啊，不像牧师现在还有些力气，可以冲上去把那个女婿给捶一顿，他恐怕打不动。那就这么一个故事了。我们并不管他是谁，就是去我们对事不对人，对这么一个故事，我们来思考一下，该怎么办呢？那在这不同的角色，你看有妈妈，有爸爸，有舅舅，有兄弟姐妹，有婆婆，有朋友，有闺蜜，有长辈们的很亲密的朋友，什么干爹干妈呀，诸如此类，可能都会有。萌萌。你就不得播了。喂，一致性的，身边的人一致性的同意他快离婚。我没有听到在整个过程当中去问一下。女儿，你的责任是什么呀？因为大家在一种情感上的一种偏心吧，极少有人去问，就是这个挨打的受害者，他有没有责任？因为觉得一讲受了害了，肯定就。几乎是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他没问题的，基本上都是对方的错。 然后打完以后吧，这个男的又对这个女孩子说：“哎呀，我爱你啊，我控制不住啊，我脾气不好啊，诸如此类。”然后又原谅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很多次这样子。那这个故事听完以后，我当时就在想，我假如我是父亲呢，我的第一血气的反应肯定是拼命的，不活了，拼命的，肯定是这样子。我这一次，我们教会的两个孩子结婚的时候，那我跟方爪也就扮演不同的角色，我是女方的，我代表女方，方爪也就代表男方。啊，就是各有一个长辈，他们家没有人来嘛，我就跟那个男孩子说，我说我把你太太呢当做是我的女儿，当做我的孩子，我们来对你讲一句，他爸爸如果在，也应该给你讲的话。我如果他今后有什么缺点，有什么错误呢，你过来找我，我来管，我的女儿，我来管。管教的事情是我的，是爸爸的责任。你没有责任管教，管教的责任不在你身上。如果我听到你对他动手，以拳相向的话呢，你要做好一个准备，可能我也会来到你的面，一拳把你的嘴巴给打歪，把你耳朵给打聋。这我可能会做得到的，因为我是父亲。我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但是不管谁娶我的女儿，我都会告诉他。你千万不要欺负他，欺负他，我一定第一时间过去把你鼻子打歪。后来他说：“牧师，你放心，你不用打我，我们俩的关系概率上他打我，不是我打他。”我说：“你这个没出息的，真是，是个男子汉，永远不能被老婆打，被老婆打，你看这个男人气去哪了？都找没了。今天的男孩子都比较弱，我觉得，特别从。”从国内出来的男孩子比较娘娘腔重一点，我们那个年代的男人都比较阳刚之气浓一点，不一样，好不一样的，我觉得。那这话当然作为一个父亲的角色，难免也会去讲。但是我回头就对这个女孩子讲，我说我对她讲完了一个做父亲的话，那么今天我要对你说一句我做牧师的话。我说你不要忘了，我虽然有一个做父亲的血气，但是我同时也更加有一个做牧师的灵命。当你们当中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会第一时间来追究你的责任，因为我不但是你的父亲，也是你的牧师，我更加是你的牧师，所以。一个真正疼爱自己的孩子的人，是首先追究自己孩子的责任，这是一个常识。我如果没有一个首先追究你责任的这个觉悟呢，我其实在害你。所以，请你今后你认真小心你的言行，你的生命。丢我的脸不要紧，你不要丢了，造你的主，爱你的主，护照你的主。你凡事都要跟他交账，可能有一天我就回天家了，我看你也看不久了，无论是我还是你的父母，也看你不久的。我现在都在考虑买墓地了，随时的可能说走就走了。我说我陪不了你很久的，但是天父是以马内利的神，主耶稣基督一定是在你的左右的，你随时祷告吧。什么意思呢？跟你们讲的这些，就是这个舍己，这个跟从，它不是一句口号。你看，我随口讲一讲我的故事，那个你们不知名的故事，还有我们这刚结婚的这两个孩子的故事，这里边都在表达一个跟随与舍己的关系。在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人，你该尽什么责任？如果你是站在一个属灵的督导者的角度，你就应该去追究这个女孩子的责任。你越亲近，跟你关系越近的人，你是越应该追究她的责任。我儿子在12年级的时候违反家规， 谈了一个小恋爱，啊，觉得高中最后一年了，他觉得不怕了，喜欢一个女孩子，把女孩子带回家了，介绍我们认识，然后我就跟他和那个女孩子，我就宣布一个纪律，我说从今天开始，你们俩的关系角色变了，什么意思呢？我就跟我的儿子讲，我说你的女朋友从此是我们的女儿了，你是我们女儿的男朋友了。我说什么意思呢？因为你们太年轻，你们恐怕会控制不住你们的情欲，女孩子会吃亏，所以我要像保护自己女儿一样保护她，我要把你当做一个可能会去跟她会有性的关系的这个。一个野外的一个小男孩，来防范你。我说你们俩都听到了吗？我说为什么这么做呢？我说因为第一你是我的儿子，我对你的责任要更加大。第二也是圣经的原则，爱人如己。后来那个女孩子好感动，她说牧师，你真的是一个主的好仆人，我很感谢主，很感谢主。先有一个这么好的爸爸，也谢谢你对我这么好，这是我应该的。我其实认识不了你几天，不管你是谁，不是因为你是谁，那是因为耶稣是谁。人总要活出自己的舍己，不可以总活自私，不可以总是活自己有利的事情，总要活出一个神得荣耀，人得益处，我们自己得谨守的。这么一个见证，讨神的喜悦。那我每一个圣经的教导，我基本上会带着我自己生命亲身的经历，我的家人、我的孩子、我身边的人，我也盼望你们也能效法我。就是当你去跟人讲一个。见证讲一个圣经的道理的时候，你总能从你自己亲身的经历和见证，找出一个见证来支持你所说的，支持你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你和神话语之间的关系。大家懂我的意思吗？我不太喜欢讲道呢，去翻很多资料，看看啊，英国人怎么做的，法国人怎么做，美国人都是别人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从来不活真理，这是可怕的。原谅我说一句，我们讲来讲去都讲不出自己的见证，其实我们是要抹泪的。当然，即使讲了自己见证，也没什么好夸口。但是我鼓励大家，凡是在讲圣经的真理的时候，尽我们所能吧，要讲出自己的生命和这段话语。那种血缘般相关联的关系，这种如同婚姻般的这种相亲相爱的关系，否则你讲的倒是无血无肉，没有血没有肉的，干巴巴的，空泛无力的。但是如果我们所讲的神的话语是跟我们的生命是紧紧相连的，哪怕你的见证不好，是失败的，也不要紧，因为那就是你的真实的生命。你的挣扎，你的困难，你的一切都是好的，因为我不希望我们为了讲一个美好的见证，然后就臆造出许许多多好听的故事，这个其实蛮可怕的。我宁肯我们讲的见证好像不太成功，好像是失败的，但没关系，只要讲的是真的，我正在努力。我正在朝这个方向走，所以不要因为我做的不好，你就如何如何，你就怎样怎样，没有关系，我是做的不好，但是我正在努力，我也希望你看着我正在努力的这个过程。我记得我92年回去跟家人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见证还比较生涩吧，比较干干巴巴的。还不太懂得如何去，真的是为主做见证，但是开始情绪开始下来了，calm down 下来了， 不那么容易跳起来，不那么容易发火的。所以我弟弟啊、妹妹啊、姐姐啊，有的时候在旁边故意激激我，我也看到他们笑一笑，嗯，我说我知道你们在激我，但是我不上当，我不上你们的当，我不被你们激怒。其实还是蛮干干巴巴的，没有一个心里柔和像主的那个样式，没有的。今天可能不是很多人可以激怒我了，今天也不敢夸这个口，但是会比过去来讲越来越少。在92年的时候，30年前，你想嘛，那个时候还是比较幼嫩的，但神也给了很多的能力了呀。那我的家人啊，特别是我的爸爸妈妈，他因为我生命过去是一个一蹦就三丈高，老虎屁股摸不得。到现在，他发现谁都可以欺负我，而我仍然可以笑脸相迎、笑脸相送。他们俩都觉得很惊讶，他们的怀疑，他们俩之间，我爸爸妈妈里边之间晚上对话的时候说：“哎，这个儿子是不是我们儿子？”妈妈说：“长的样子还是像的。”然后爸爸说：“他里边变了。”妈妈说：“其实还是我儿子了。”我还是有感觉的，他就是我的儿子。不过他真的是变了。他们两个对话是这么可爱的。后来我妈妈告诉我他们的对话。我说你们俩真的可爱，还怀疑我是不是你们的儿子，是不是个外星人过来的，然后装那我爸我儿子的一个外表的样子过来跟我们套近乎。他们左看右看，发现我从小到大的伤疤全部都在。他说应该是我们的儿子，因为他不敢相信。一个人的本性可以改，舍己就是把自己的本性给致死。舍己是最难的，弟兄姐妹。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所以，如果我们不舍己，我们是跟从不了主的。一方面跟从主了，一方面你要去传福音、做见证了。那自己的脾气、血气还是很大，遇到觉得自己受委屈了，那就受不了，总要从口中出一些恶言恶语，那气才能戾气才能释放出来。你释放出来很痛快、很爽，但是主的名就是被你羞辱了，因为别人一说，你看看你这个样子，你还基督徒呢？信了主那么多年，还是这副光景。别人不管你是谁，但却说你是基督徒。这个名字一指就指的主耶稣基督的大名上了。你还真没受什么伤，因为你叫什么名字，别人不在乎，在乎别人在乎你是基督的门徒。所以你有没有试过有人这么说过你啊？啊，你还基督徒呢？怎么这样呢？我每次如果听到有人这么讲我的时候，哇，我羞愧难当，想钻到地里不出来了。你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想法？难免。每一次我们做见证失败了，哎呀，都一阵悔恨呐。你看我这次又失败了，你看我这次又没做好。有这个想法好，说明圣灵还在你心里面责备你，那是好事。我们最怕的一件事是什么呢？我们犯了一大堆错，然后我们对我们所犯的罪、犯的错，两个字无感，这是最可怕的。圣灵不再责备了，你随便吧，你看着办吧，你该咋地咋地吧，你反正是不会改的了，你反正是不会舍己的了，你反正你说跟从神。也是一句空话、假话、谎言。走到这个阶段，那就是我们最悲哀的地方，因为这个时候，上帝对我们的态度不再是管教，乃是任凭。任凭就是他不管了。我们做儿女的，年轻、小的时候。 比较多的会埋怨父母，骂我了，打我了，管我了，不让我出去了，不给我零花钱了，说我这说我那的，哪个儿女没有怪过父母都有的。但是有一天，当父母去世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听到有人说：“父亲啊，请你过来打我吧，母亲啊，求你过来责备我吧。”想听听父母的责备，没机会了。我父亲去世，今年是20年，到今年8月1号，20年。我这20年来，你知道我想的最多的是什么话吗？什么样的想法，idea？我就是想，哎呀，要是爸爸现在这20年跟着我多好，我要好好带带他，我要好好带着他一起去传福音，我好好跟他聊聊天。他的生活其实也不奢侈，也不铺张，也是很简朴的一个老头，一直穿着旧衣服，给他买新衣服他都不穿。一直穿他的旧衣服，吃吧也吃得很朴素，吃喝什么东西他基本上都是比较朴素的。我就很想他在美国跟我一起过。机会没了，好多时候我都会想想这样的机会。那这个机会说没就没了。等到儿女想去照顾父母的时候，通常父母就走了，这个机会就没有了。然后你再教育下一代，下一代也听不懂的。只要直到你自己走了，你的下一代才会懂得这个道理。我爸爸很早就跟我们讲这个道理：子欲孝，亲不在。我们那时候年轻啊，高中毕业哗就下农村去了，然后下农村完了啪当兵去了，这连续的走了好多年，战场上打完仗也不会给父母写封信报个平安，从来不会去考虑父母的感受。我妈妈说：“你在战场上时，我的眼睛都流成了泪，泪人，每天都在家里面哭。”在为你惦念。呀，有些伤感了，有些难过心情，但是我想，我还是安慰他，因为父母信了主，父母觉知祷告，父母愿意跟随主，父母都信主。所以我会考虑把，就在我这附近买一个墓地，把他们俩都移过来。当然，骨灰移不过来了，那个地方，他们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公墓，在广州市是一个银河公墓，就跟北京的八宝山一样，对啊，就是有人管的，就是。当时葬这个墓地，我就很不同意。我跟我的弟兄姐妹关系发生一些冲突，我也在讲这个道理。我说葬在共产党的这个墓地里边，是为共产党争光啊。我说应该把它葬在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地方，葬在基督徒的地方，让主得荣耀。你把它葬在那里，你几个意思啊？但是我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在灵命上没有达到同步。所以，当然钱也不是我出了，我也没有这个钱，所以他们有钱的就说话算数，那也发生一些矛盾，我就一直跟他讲，因为把父母的骨灰拿到海外来，拿到美国来，这边有基督徒的墓地，这里的墓地是。洁净的，那边都是些 呀，冤魂死鬼，你想在共产党的墓地里边，那周围住的都是一些共产党的高官，省长啊、副省长啊、广东省那帮人嘛，军区的省委的那些人都在他身边，那都是当年欺压百姓的那些权贵们，跟他们住在一起有什么好的？你让共产党得荣耀，没让上帝得荣耀。所以我心里边是很难过，很难过。啊，方中以真，你知道我的这种感受吧？就是好想把父母的墓迁出来，让他在美国有一个地方，让人经过走过说，这两个老头曾经是跟着共产党走的，后来他信了耶稣了，让他们为主做一个见证，生前死后为主做见证。人的价值如果不为主去摆上。这个为这个世界任何群体、任何党派没有意义的，meaningless。所以我这个感受是很深，所以这件事我一定会做的。我跟师母，然后父母、方中，然后焕辉，我们几个肯定会这几块墓地会买了，然后看还有谁要加。以真，你要买，我们帮你买。神来带吧，就是希望，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舍己的，是一个跟从主的。好，看25节，因为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生命。这里边有一个什么，知道吗？这里边有这在这25节经文讲的是什么关系？前面24节讲的是我们跟主的关系，25节讲的是我们跟自己的关系。最大的诫命是什么？爱神爱人，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是爱人如己。留意啊，爱人如己，那说明爱人之前有一个要先对付自己的生命。你怎么对你的生命的呢？你怎么处理你自己的生命呢？如己，意思就是你爱他人之先有一个爱自己的这个前提、前设条件嘛。那换句话讲，我们也必须是一个自爱的人。人走到一个地步，如果不自爱的话，那很可怜的，这个人连恶人都不如，恶人都往往自爱。就当人走到一个甚至不懂得自爱，满口脏话，张口是谎言，闭口是假话，然后走到哪里都不介意自己的形态、举止、言行，我们背后所代表的是谁，我们的价值是什么。人走到一个地步，今天世人就是这样子。走到这个地步，这个定义就是因为他不自爱了。自爱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主的爱，因为祖先爱我，我才懂得怎么爱自己啊。如果我们没有主的爱，弟兄姐妹，我们是个好可怜的人。因为我们没有自爱的能力了。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自爱不是自恋哦，你懂我的意思吧？自恋是很可怕的，自恋是盲目的自我感觉良好，但是自爱呢，是因为有主爱我，以至于我对自己有一个自我珍惜。我珍惜我自己，是因为有一天醒悟过来，原来我是主所造的，没完哦。还有一句，原来我是主所救的。所以我要爱自己，我要好好珍惜我自己。我要吃东西健康，我要锻炼身体。昨天我去看心脏科的医生，回来以后给了我一张纸。然后回到家以后，刚坐起来，师母就把这个东西发给焕辉阿姨了。焕辉看的那封信，就跟我发脾气。发什么脾气呢？ 你会不会照顾你自己啊你？你看这个戏讲什么？说你的心脏的什么第二什么瓣什么东西有血有倒流的现象，你都不看，都看不懂，把我给臭骂一顿。当然他是关心我了，但是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方法呢，你明明心里边是爱，但是你表达的方法好像我是你18代的仇人似的，就把我硬往那个仇恨的这个骨灰盒里面推，踏上一脚，叫我永世不得翻身。你什么人呢？你是？他还是我年纪大了，不想说了，不跟你说了，给我发了个脾气。当然我知道他在我们身边那么亲密的姐妹嘛，当然就会在乎你，就他的意思就是你身体不好，以后不要吃太咸，以后不要干重的活，以后他最后跟师母讲，干脆你们不要住到乡下了，跑到外面来搞一个小阿特们，不许干农活了，每天就窝那个蜗居的一个小阿帕特们里边。我说你杀了我算了，我才不去。我说我就是要宽一点的地方，每天我吃完饭可以到处走一走。我说你把方丈婆婆塞那个地方可以，别搞我。后来他说方丈婆婆不塞已经在一个很小的地方，不用你管。他把自己照顾得好好，就是你从来不懂得照顾你自己。当然，我懂得姐妹说的话的意思了，我也需要去啊，自己爱自己，自己珍惜我自己。我现在正在考虑，我要把我那个 Airbnb 的顶给盖好。那现在就要我方舟，我可能还是要买一个那个，就那个就是可以升高升低的那个架子。然后有那个架子呢，我钉就比较安全点。现在这个样子还是不行的，2层楼啊。那比我那个工具房还高，所以我为了安全的缘故，我可能还要花个200多块钱把那个架子买回来。那我搭好架子以后，站在上面会比较安全一点，不能再鲁莽，这是对的，自爱。我要把那个房子盖好，我的孔雀才有地方住啊！我5月底或者7月底把孔雀带回家来的时候，它有一个窝。有个温暖的地方，可以住。楼下是鸡鸭，楼上是孔雀。当然，换回这么讲，不代表我明天就马上要死嘛，对不对？那这他直接所以，方舟你看了吧？意思不要，只要不干重活就可以了吧？对吧？
写在留言板
那
了，
张
可以。
纸看了吧？
纸我也看了，你就看看留言板。
留言板怎么说啊？等时云，留言板，你说什么了？留言板就是等时云。哦，敏敏说我也要悔改，就是还是敏敏乖一点，敏敏跟牧师同感一零。
说等时云
敏
来，
敏是乖宝宝。
时云也在啊。
啊，时云在吗？
对
时云在，哦，时云在哪里啊？时云你出来好不好？让我看看你。看不到你啊，看不到思云，思云在哪里？
啊，门徒培训那个，
哦，
我
那是
现在出
他。
来的话会把你们吓到的，我就像那个18镀了金的18罗汉一样。
啊，你变成罗汉了？那怎么办呢？我们要为你祷告才行啊！变罗汉难得了的，真是
是方
吓
中
人
姐
呢你。
送给我的那个金24K金的面膜涂在脸上
天呐，方舟，你怎么搞竟干这样的事，让石英变成少林寺的十八铜人了，18金人了，太过分了你！以后不要再贴了，那个东西。等石英，你几个意思你？哦，等石英来盖，他什么时候来？我都不知道呢。
爬呀！你不要爬了，
不
牧
是我
师。
等不及。我等不及啊，因为孔雀要来家里嘛，要不然时雨你跟我短宣回家，你跟着我一起回来吧，好不好？
我也已经有约了。
把夜约什么约？掐死你，不许约！你看方舟，你看
工
见没有？
作之约呀，我
我
答
的
应了
时雨，
人家。
那去吧，那没办法。哎呀，孩子大了，管不了了，真是。好，再看25节啊，他是跟自己在较真儿啊。你不是想救你的生命吗？谁不想？谁都想。大家都以为说，就是耶稣基督为我舍命，然后我就自自然然的做个决志祷告，我就得救了，我就没事儿了。拿了张永生的火车票，回天家了。现在回自己的属实的家睡大觉，躺平，什么都不要做，什么都不要管。这很舒服。今天很多信徒都怀着这样的心态，对吧？但是耶稣怎么样讲的？耶稣说：“你不是要救自己的生命吗？请你先上吊生命。”我有的时候常常会跟你们讲一句开玩笑的话，其实很认真的话。我是这样的生命必须首先掐死，掐死，就是我们要把老我呀致死。我们自己要常常学习分辨和识别得出我们的老我的生命。什么是我的老我的生命？老我的生命就是基督不得荣耀，基督不得主权。而我们自己的我是很大的，总是我。你发现我要说一句话，只要在整个过程当中出现我字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老我没死透。我要做什么事，能不能慢慢渐渐改成是主要我做什么呢？把这句话记下来，好吗？你的生命改变是什么呢？从我要做什么事，到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呢？这个句子改一改，从感叹号变成一个问号。主角从我换成主。我们习惯了就是我要做一件事情，我要如何如何。对吧？我要，但是我们极少去想一个问题，就是主要我做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命渐渐的走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弟兄姐妹，请大家留意，我们要走到一个地步是，就是如今活着的真的不再是我，我从此我再也不活一个我要做什么的生命，乃是我永永远远都要活一个。主啊，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若不发命令，我不动。哪怕船进了水，我也不去唤醒你，我也不着急去喊叫。不就是一死吗？不就是与主同钉十字架吗？主都可以钉十字架，为什么我不可以钉十字架呢？主都可以在十字架上舍命，我为什么不可以呢？可以的，基督徒的底线是包括自己的舍命的。我们往往是把生死之间的事情当做自己生命的底线，对不起，这不是你的底线。你的底线是效法主，是包括可以舍己、可以舍命、可以去死的。有一天，敌基督如果把你抓到一个地方，问你：“你信耶稣吗？”你只要说信耶稣，就一刀砍过去。大多数人都是：“那我不信，能不能对主耶稣的十字架吐个口痰呢？”50年代抓了大量的国内的基督徒，包括牧师、传道人。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当年共产党就用这个方法，让很多基督徒对着十字架吐口水。凡是吐口水的就放了，不坐监狱了；凡是没有吐口水的，都继续在监狱里面。不怕告诉你们，当时大量的人、大批的基督徒是对主的十字架吐口痰的，吐了口痰就放了，回家了，一家人和和乐乐。 但是他一生一世没有平安，因为他在关键的时候，他不认主的名，跟彼得一样，羞辱主的名，跟犹大一样。那能够为主做见证、守到最后的，是不多的。我在广州见的林献高，林献高就告诉我，当时广州哪些教会、哪些教会、哪些，他都如数家珍的知道，哪些人是对着主的十字架吐口痰的，不认主的名的，羞辱主的名的，写悔过书的，当然包括王明道都写过悔过书。但是王明道写完以后，他回到监狱去，他我要求继续坐监狱。他一辈子啊，王明道到了晚年都是以泪洗面度过的。我听过他的很多录音的，他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呐、我不认你的名，我羞辱你的名，我写了悔过书了。日本鬼子来，他都挺在那里，把腰杆挺得直直的。但当共产党来了以后，他挺不住。共产党比日本鬼子厉害多了，攻心战是很厉害的，用儿女，用家人，用弟兄姐妹。有一次，我跟王永兴牧师谈，因为他妈妈就是王明道那个教会的执事，他们家跟王永兴就王明道关系也比较近的。他也跟我讲，他说王明道到老年的时候，也是心里边羞愧难当。到后来，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原谅他，都接纳他，是个好牧师，因为他坦诚，他真实，我错了，我回到监狱里面去，他不肯离开监狱。我就做的，我要把牢底坐穿。我这辈子我不配出来生活，我只能在监狱里面度过。我羞辱主的名。我觉得王明道这个见证很好。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跌倒。其实进到监狱里边的人，大多数都跌倒。林献高告诉我说，他那是非人的折磨。我说他们对你施酷刑，他说那是家常便饭，一定的。他说但是施酷刑不可怕。我说最可怕是什么？最可怕就是把你一个人关在一个监狱里边，没有人跟你说话。我那不挺好吗？自己灵修祷告。他说不对啊，人一天一直没有人说话，你会疯掉的。所以他们对那些重刑犯最大的刑罚就是一个人关单间。那是很可怕的，一直没有人跟你，你试一试，一直没有人跟你说话，你会孤独致死的。但是上帝在这里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要上吊生命，就是我们信耶稣以前的那个生命是怎样的，这样的生命你要把它丧失掉，你要把它丢弃掉。你过去曾经有的荣华富贵，有的荣耀，有的地位，保罗说要如同粪土一般被撇弃掉。我觉得神是很恩待我了。怎么讲呢？我无论是家庭背景、家庭地位和我自己的出身呐，我自己的经历啊，我自己为国家、为人民。为了党去摆上的上战场啊，打仗啊，立功啊，这些我都是很多的可夸的荣耀的。但是上帝赐给我一个师母，他对国内的东西完全不了解。我好想在老婆面前夸耀一下当年我威风啊，我威武啊，家庭的地位多么荣华富贵啊，我们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每年在文化大革命时，大家都没得吃，没得穿。我们家每一个人，冬装两套，夏装两套，是全广都是最好的厨，这裁缝帮我们做的。因为我们在挪威也找人给我们做衣服嘛。我说我小的时候， 每年我冬装两套，夏装两套。我们是有人裁缝给我们家每个人做衣服的，你得有一定的级别，家里边才有这样的待遇。然后师母说：“哦，我们家小的时候在越南的时候，也有人给我们做衣服的。你听得懂吗？他听不懂我说的那个意思。在越南街边上有人给你做衣服，那跟中国是没得比的。我们是军工厂，专门做布的，做布匹的军服的那个工厂有里边最好的广东省最好的裁缝。”在那里边，我们每年可以去两次，冬天两次，夏天两次。那师母听不懂，我的家庭地位，我自己的荣耀，我的一切，没有人讲，不讲不讲，几十年，我也被神倒空，这东西都如同粪土一般，就从我身边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全部脱落下来。否则，我回想一下我的发小，我从小长到大那些同样背景的那些哥们儿姐们儿，他到今天还在讲，他到今天还在夸耀他父母最高地位的时候他所生活的光景。你懂我意思吧？我回去跟他们吃饭，他们还讲，哇，1964年的时候他们家在哪里，在哪里？我也讲，我说1965年的时候，我爸爸带我进中南海，见过林彪，见过总理，见过毛泽东，我也夸耀，也是从小到大夸耀的事儿。现在这东西都是很羞耻的东西。神在训练我，神让我得到生命，必要舍弃这些生命，这些没什么值得夸口，这些都是粪土一般、羞愧难当的东西。这是一个价值观的转变，就是你要想救自己的生命，请你先上吊你的生命吧。我们哪怕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我是广州人呐，我是北京的首都的，阿拉上海人啊，都不一样。方舟一天到晚夸耀他自己，我是台湾的上海人，台湾的台湾嘛，还有台湾的一个上海人，这也可以夸2下，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容易把自己的老我给致死。我们的背景夸一下，我们的我不是上海人，我爸爸就是上海人，我爸爸上海长大，他从上海去台湾，那方中华也可以拿爸爸来夸一夸。啊，方东家的背景不得了的，方东家的就是亲戚朋友家人当中，有些是国民党的地位极高的官员的，我就不讲是谁了，他平常也不讲。他的方东其实是蛮谦卑的，他要夸是可以，很多东西可以夸。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自卑自傲都是不蒙神喜悦的。我们说，哎呀，牧师，我没有那么多的显赫的家庭地位，我夸不了了，这是自卑，你懂吗？自卑和自傲是一样的，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我们在，我们都是要去死掉的生命。无论是自夸还是自卑，都是我们的老我的生命。我们要把自己的老我生命、老我给致死，活活给掐死。不要让老我从我们里边出来，出来是羞辱主的名的。你看，我跟你们。跟你们说话也把你们当家人，无话不讲。我讲讲我对自己父母的这种，我希望解释我父母的一生，不要从他们过去的地位啊、他们的经历啊、他们的级别啊、他们的 whatever，乃是从他们信了主以后的生命。这个我觉得是荣耀主的名的。啊，我妈妈到晚年的时候就蛮可爱的，啊，满口都是哈利路亚。呀，每每都是祷告、祈求，我觉得很为了感恩。呀，求神怜悯了，也不知不觉，我父亲死了20年，母亲死了快10年。本来我母亲是一个身体非常不好，从75年她就开始动手术，一直是个残废、半残废。昏迷了3年， 本来该死的，有一天突然醒过来了，一直用人工呼吸机去维持生命。有一天突然间，他把人工呼吸机推开，自己大声叫了一下我的名字，大家都吓一跳，都以为见了鬼了。他说：“我喝水。”大家知道给他喝水，让他醒来了。因为在上手术台之前，唯独没见过我，就是醒来第一声就叫我的名字。好，那这里边讲了一个定理，大家知道了吧？处理跟自己的关系，你要想得到自己的生命，你必要上点生命。那好办呢、啊，我拿着枪对自己脑袋啪一枪给干掉自己，不就好了吗？我不就得到自己的生命吗？犹大不是自己上吊死了吗？对不对？有没有？不行，因为下半句很重要。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到生命。就是你舍弃我们的老我，舍弃我们的生命，是必须为了主的缘，是奉主的名，而不是凭血气。清楚了吗？好，我们看26节，时间怎么过那么快？真是25、26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26节呢是讲人与世界的关系。第一，24节讲人与基督的关系，人与上帝的关系。第二是人与自己的关系，第三是人与世界的关系。我们跟世界是什么关系呢？讲得很清楚，我们跟世界的关系也是一个你自己选的道路。人弱嘛，选的什么道路呢？赚取世界。是你自己做的决定。是你自己要去赚取这个世界，赚世界可能是赚名誉、赚地位、赚金钱、赚学历、赚称赞、赚被世人肯定，这都是叫做赚世界。前两天我跟一个画家在聊天，我说你现在心里面最大的期望是什么？就是被人肯定、被人接纳。我说接纳什么？我画的画好，办画展，有人哇由衷的喜欢我的画，看见别人喜欢我的画，啊，我自己就很满足。我说，你知道吗？我说你正在赚取世界啊，世界就包括了你得到别人的肯定、认可。大家都觉得你是很棒的，这是我们信耶稣以前几乎每一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就消耗和穷尽自己的生命，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赚取这个世界，包括名誉、地位、金钱、称赞，对吧？所以人与世界在信耶稣以前就是这样的关系，你所花的代价呢，就是你的生命。你以生命为赌注，与世界为利益，然后拼搏了一生，这就是我们的老我，就是这个世界的光景。我们与世界关系的本质就是如此。耶稣说：“若是这样，有益处吗？”你真的要以世界为你的益处吗？你确定吗？接下来他问一句：“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这是个价值比较。这个世界的名誉、地位、金钱、称赞等等，跟生命放在一起，生命在天平的一边。我告诉你，你放任何东西放在另外一边。轻飘飘的，毫无价值。 为什么？有没有想过？神灵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天平的一边是生命，另外一边你不管放什么，它都压不下来？在生命面前都是轻飘飘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谁都不可以去羞辱你的生命，霸凌、欺凌你的生命。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里面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我为什么那么不喜欢？那个有人在婚姻里边家暴打人，无论是男的打女的，还是女的打男的，一动手我就觉得心里边就很痛。你凭什么去打人呢？你知道你打的是谁吗？这是一个生命啊，这个生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呀。你平常拌拌嘴。批评教育一下就算，但一旦动了手了，就发生本质上的改变。刚才讲的那个女孩子被那个男人被丈夫打了，就发生本质上的改变，是不可接受的。一旦动了手了，至少是应该暂时分开，不要再继续的这种动手的暴行，因为。爱动手的人，他绝对是个习惯，他不是一个偶发的事情，他是一个习惯。这个习惯背后的价值观，就是他对生命的态度是极其的轻视，而轻视生命价值的背后是轻慢神。大家听得懂这个价值观的道理啊？就当一个人轻慢神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应该暂时跟他分开，除非他有一个悔改的迹象，说以后不打了，我错了，我在神在人的面前，我答应一件事情，以后不再动手，不再打人。我曾经帮过一对夫妇很多年，这对夫妇呢，就是男方比较弱一点，女方总是打人，就是把脸也抓破了。然后睡着睡着，一脚把他踹到床下去了。那我们听得都有点目瞪口呆，这何方神圣啊？有如此的能量，能够一脚把老公给踢下床，然后把老公的脖子、脸都给抓破，都拍的照片呢，我们都有照片为证。然后我们后来跟他谈的时候，他死活都不认识啊，那叫什么打那个？那个也叫打吗？随便动一动，我说，脸都抓破了，脖子都抓破了，都出血了，见红了，哪那么严重啊？不在乎这件事情严重与否，乃是她的态度。那换一句话讲，那如果她丈夫继续再回家，还是会打的。你打的不是一个人，乃是他的生命。在这个生命的背后，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也是为了救你的缘故。那这个丈夫最后祷告，选择暂时离开。那我也尝试想去帮一帮他，我找他也谈过话，他没有一个认罪的态度，我也觉得不急吧，等一等吧。就前段时间我又跟他联络，给他留言，他已经不理我了。我就是断绝沟通的这个关系了。前两天我们这里有一个附近吧，也是有一个刚刚讲的那个女孩子，那个非洲的那个男孩子，黑人嘛，就打这个华人的女孩子，夫妻。那我当然现在我不了解情况，我听起来我也同意。这个女方暂时先离开，只要你动了手了，暂时先离开。对方要在牧师辅导，要在弟兄姐妹的见证之下，看到他谦卑悔改的心，他表示以后不再打了，不再动手了，有话好好说，这样可以扳回去，否则也 也不容易的，呀，动手就容易发生本质上的改变。我这么讲不是代表说一动手就要离婚，不是这个意思，也有一些动了手了悔改以后不再打了，呀，有些是习惯的，家里边就打惯了，兄弟姐妹啊，爸爸妈妈呀，表哥表姐啊，也是平常动手动习惯，平常在老我在原生家庭就比较粗鲁。动手习惯了，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为什么？对神的态度是个轻慢的态度，你不尊重生命。联合国人权宣言怎么讲呢？啊，中文的翻译是人生而平等。是因为出生就平等，听起来好正确，这叫政治正确，但这个翻译不准确。原文是怎么样的呢？原文是人因受造而平等，人因为受上帝的创造而平等，因为都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我们在神的形象和样式这个本质上。人与人是平等，所以人不可霸凌他人，人不可欺凌他人，人不可以不尊重他人，这是个最基本的核心价值观，对不对？但为什么中文会把受造变成生，因生而平等？所以人比较重视什么呢？重视自己的生日，为什么？因为这一天是母亲受难节，这一天母亲把你生了下来，哇，母亲的功劳就好伟大。这个出生这一天，人们都很重视。但是有谁会在过生日的时候会说：“主啊，感谢你，在这一天，我因受造而临到了这个世界，你借着我的母亲。”你在我母亲的母腹里边观察我，创造，我是按照你的心意，按照你的形象和样式被你所造。有谁想到自己的生日的时候，是想到上帝的主权、形象和样式和他奇妙的智慧？不多，人很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换的是什么？直接意义换的就是这个属神的价值观呐、啊，对不对？你母亲生你很了不起吗？母亲的辛苦可以取代上帝的创造吗？这种人本主义的这种核心价值观，渐渐的就把上帝给剔除出去了。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过生日的时候，能不能说一句对上帝说一句感恩的话？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借着我的母亲，也是你的使女，呀，与你同工，在母腹里边将我创造出来，在你的时候满足的时候，你借着给母亲，借着给女人的一个。刑罚和咒诅，让他经历生产的痛苦。每次母亲受难受苦的时候的原因，不是因为别的，乃是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每一次母亲生娃的时候，都是人类需要重新来到神的面前去表达我们的忏悔，我们的同心合意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我错了，我们在亚当夏娃里边得罪了你。这是我们需要去用生命去回应上帝的机会呀、啊！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生命绝不是止于母亲生我，乃是在母亲生我的背后有上帝智慧的创造、大能的呵护，对不对？时间都不够用，快快讲完啊！27节。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 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是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一节在讲什么呢？讲到人与末世的关系，人与末日的关系，就是我们与神的时候满足的那一天，那所谓的末日的关系是一个交账的关系。我们要在父的荣耀里，我们要在人子的降临中，凭着我这一生的这个见证，我的行为来向主交账，而神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并要报答我们。凡是荣耀主名的，得奖赏。凡是羞辱主名的，得羞愧。所以这种，就是交账观，做门徒的一个核心价值观，一定包括门徒的心理，就是预备向主交账。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向主交账的核心价值观，在主导、主宰着我们生命的每一步，那我们的生命是可怕的。我们的生命没有意义的。所做的一切，Who care? I don't care。反正以后跟主交不交账，我不在乎。如果你在乎的话，你今天所做的每一步，你就很小心。哎呦，我明天怎么跟主交账呢？可能明天我就离开世界了，谁知道呢？谁能够定自己在世上的寿数呢？谁都定不了的。按照幻化一昨天给我发那个脾气，我就知道，就是他的意思，就是他讲来讲去的，牧师，你随时随地可能会死的，讲的就这个意思嘛。后来我跟师母两个人异口同声的说：“那又如何？”死就死嘛，他被我们噎在那里，没话讲，很泄气的说：“算了，不跟你们讲了。”很灰心的就走了。完了，今天早上，我又跟他讲，我说：“你怎么样？”他不怎么样，我老了，不想跟你们说了，讲了也没人听，不管了。他这个小女生呢，是小情绪嘛。那他的意思讲什么意思呢？方舟，你知道吗？他的意思就是讲白的意思，牧师，你随时随地你会死的。但我心想，死就死嘛，又如何呢？他比较在乎，比较紧张，牧师了，就是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你要多查查，多看看，多学习啊，多知道啊。我说，医生没有跟我讲，可能讲了你听不懂了。我说，也有可能。但是那如果真没听懂，那就没听懂。我跟师母两个一起听的。他你不能靠师母，你要自己听。我说我尽力了，还是不依不饶，被方舟宠坏的也是，一个师母，一个方舟，你们俩都是比较爱宠他的人。人。还拿什么换生命？人必须预备自己每天的日子，每天的行为见证，向主交账，因为主会根据我们的见证行为去报应我们的。每件事都是有后果的，每件事都是有结果的。你要的是什么？神将生死陈明在我们的面前。好，最后一节啊，28节，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到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什么意思呢？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耶稣是以马内利的神。第二个意思，耶稣是掌王权、居首位的神，就是上帝的权柄。与荣耀会一直伴随着我们的，你别慌， 生死隔离不了你的，死亡也不能隔绝你跟主耶稣之间的爱的。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个观点，就是一个末日观。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就是必看见基督掌权的时候。我们今天在死之前，如果没有经历上帝的权柄，那我们是悲哀的。上帝是以马内利的神，上帝是蛮有权柄的神，上帝是必要掌权的神。这是神的生命，这是神的应许。那我们的生命要如何呢？我们的生命要怎样呢？看看几点钟了啊？四的，哎，还好吧？那就留点时间问问题吧。好，我现在就讲到这里吧。这几节经文浓缩，我觉得蛮重要的呀。学习站在主的角度来看门徒训练，看门徒的生命，这五节经文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开始进入核心的。就是耶稣与门徒之间的关系了。今天讲的意思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每一节都有它独立的内容。第一节讲的是人与自己的关系，人与主的关系。第二节是人与自己的关系，第三节是人与世界的关系，第四节是人与结局的关系，我们要有一个交账的观念。最后一节就是讲的神的应许，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他是有权柄的神。好，大家有什么问题？没问题，我先布置功课啊。记几节经文了啊？马可福音8:34-9:1，内容都差不多。路加是9:23-27。好，这个约翰就不要了。约翰的12:25，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看一看也行。还有8:51-20，21:20-23，但我觉得不是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的三个福类福音做一个对比，自己回去读。做一个对比，刚才我讲了以马太作为蓝本，我讲了人与基督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末日的关系，结局的关系，就是交账的观念，最后讲的人与基督权柄的关系。就是这四一二三四五五节经文，每一节都有一个主题，去以路加、马可去做对比。你这个对比当中，你看到各自的这个区别、联系、特征，这是什么？好，有什么问题要问？功课就是这个了。你没时间的话，做其中一个就可以了。你可以比如说，单单谈谈，谈谈马太福音的门徒观。你把24-28节你怎么理解的，牧师讲的，把它写出来就好。然后接下来你可以马太跟马可比啊，他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或者是马太与路加比。 就三个功课做其中一个就够了。当然，有时间全部都做也好。好，有什么问题？看到菲菲、陈娟、春天、明明、李倩到了，李伟
的
到
问
了。
题，
啊，说。
你
有一些不清楚哎，我把我的手机打开，
好，可以。
等我一下，信号有一些不好。到了这个时候信号
等
可
吗？嗯，
我
然
可以。
后会，我也得到，啊，这样可以吗？
你等我一
不
下，你稍
是，
稍等我一下，
老
哎，
师，你那
说。
好的，那边没有问题，
说。
行，然后就是刚才您讲到的，我可能也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得到认可，但是呢。有时候是老师联络我朋友，然后需要我帮忙，然后如果我拒绝
如
的
果我
话，
拒绝的话，
我不太，我又不太，
好，你说。
听到吗？是，
可以，
没听到吧？
啊，对。
我在我就是我不知道如何的，我怎么去拒绝？因为有时候可能搞得我自己特别累，然后去帮这个忙，我自己会很辛苦很累。但是不帮吧，我心里又过意不去，我觉得我是基督徒，然后我能帮的我一定要帮。但是我就觉得，如果我不帮的话，我是不是就没有做到神的这种爱去彰显出来？就是或者是没有真正的去，我就觉得是不是亏欠神的爱？所以说，我觉得有时候我在这个事情上特别纠结，然后我就有时候可能当我拒绝的时候，会不会没有彰显神的爱？但是呢，我不拒绝，我自己就搞得我特别的软弱和疲惫。所以说，我想请教一下您这个问题。
OK，当然你这个问题跟今天门训没什么，今天内容关系不大了。但是我知道你的问题意思是，就是当你遇见一件，不确定是不是一定要帮人的时候，自己的准则在哪里，原则在何方，对吧？有几个圣经的原则，我们需要体谅出来的。第一呢，就是。如果是一件显而易见的善事，你不去做，其实你是亏欠神的。明知是一件好事，但是你却不去做，为神做见证啊，传福音啊，whatever，就是在你生命当中总会遇到一个显而易见是一件好事、善事，那你却昧着良心。刻意不去做，其实你是羞辱主的名了，懂我意思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一定没有能力做尽天下所有的好处，你一定没有能力把天下所有的好事都做完，你也没有能力把天下间所有的人都帮完，你一定没有这个能力的，因为你是人，你不是神。陈娟，听到牧师说话吗？这两点很重要。告诉我，听到吗？你点个头啊。
我能听，
能听
谢谢。
到。
好，我听到了。感
那
谢
所
主。
以，
好，谢谢牧师。
所以呢，第三点，你就必须帮人与否，帮人之前是必须要祷告的。如果你的祷告，你的生命的确据很清楚，谁让你帮，那就去帮嘛，何必拒绝神呢？但是如果你祷告的结果不是必要帮的，不是必须的，那你给他等候啊，对不对？第四，如果是显而易见，虽然是一件好事，但未必是自己去做。是最好的，可能别人做更好，那你何必要把别人行善的位置给堵上呢？ 这是第四。第五呢，可能你没有能力做这件事，但你却有一个想做好事的愿望。那你为什么不让有能力的人去做呢？所以你清楚这几条逻辑的选言之后呢，你开始就会很小心，把界限分清楚，这是不是神让我去做的一件事情？首先确定这件事情，如果没有确定，暂时不去帮他，也不要因此而觉得愧疚。你在学习嘛？那可能这件事你可以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一下，来到教会祷告会呀、门训呐、或者跟牧师约个时间问一下，那可能也对你有一些帮助，对吧？那你看看你的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到时候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个过程是一个界限成长的过程，不容易的。要把这样的事情学好，是需要蛮大的勇气、恩典、能力与智慧的。所以显而易见呢，陈娟，你可能还离到成熟的地步有一段距离，有待自己生命进一步的成长，对吧？所以你就不慌，慢慢来。不要被因为做不到，因为这一次没有做而成为灰心一族就不好。努力去学习，对的。求问主是对的，祷告主是对的。人总要清楚这是出于神的，我才去做，否则我就不做，不急于做，对不对？
好的，谢谢我们的下一个。
我想不到我这里信号这么差，方总，你听到我声音吗？
是你的信号很好，是那个陈娟那边信号不好。
哦，是陈娟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原来是陈娟的问题，我差点冤枉自己了。
因为我在。我这边在地铁上，所以说我这边信号不太好。我刚才就先静音了，我就怕我这边会吵到您。谢谢。
好的。我以为是我的信号不好，我难过了一番。好了，我现在知道不是我的，陈娟的声音不好。感谢主了，我该讲也讲完了，你也听到了，对吧？好，李伟刚才好像说了什么话，有没有？没有啊，还是我听错了？没有啊。那好吧，那就时候也到了，方中。哦，听到了，感谢主，陈娟，方丈做个结束祷告吧，那就大家都没什么问题了。敏敏圣公什么意思啊？讲英国的圣公会哦，是石云举手吗？
对，
你
石云要说话。
那说吧，石云，那你这个十八罗汉这个露个脸吧，咱也不怕你，对吧？
我不方便露脸了，因为已经很晚。那我就有一件事情想，就是不太确认了。就像牧师说，要多去做见证嘛，就是要讲自己的见证。那如果老讲自己的见证，会不会有一种就是被人认为夸耀的嫌疑吧？我之所以会这样问呢，是因为，有一个姊妹去世的对摩以后，她给我的反馈就是说，我这算不算就说是非啊？就是她告诉我，听了那个明牧师的演讲以后。听下来，感觉他一直也就是在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如何如何，就是尽忠心，或者就是孝对主怎么样怎么样的哦。他至少说他听出来的感觉，也没有说是在夸耀吧。反正，就感觉跑那么远听，好像有一点不值得的感觉，所以我就会有一些疑问。老讲自己的事情的话，会不会就 给人一种不好的，反而不好的一种感觉呀。我问完了，
好，谢谢。
怎么把握这个界限？
首先，第一个呢，圣经说的是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所以你自己讲这些见证以前，你要在神面前对付你自己的心。就是我讲这些见证，讲自己见证的时候，是神得荣耀呢，还是我得荣誉？我得好名声，我刚才说要自己的见证，意思是指的是自己生命要去经历神，就是你讲的见证是你自己的亲身经历，那这是好的。当然，哪怕是亲身经历，也要求神查验我们是不是在夸耀自己，这是都是在我们自己心里面去完成的。你没有办法的，这是你自己必须要面对的功课，就是你在神面前要对付自己的老我。如果我们是有夸耀自己的嫌疑，要警醒祷告，或者是有人当我们面提醒，哎，牧师，你讲这个，我怎么感觉好像你在夸耀你自己呢？那我听见说好，感谢主，谢谢你告诉我，以后我会警醒祷告。那这个是讲见证人的基本的态度，就是一心从就从内心发出的果效呀。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要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自己可以被说的，从讲见证人的角度来看。那么第二个角度，从听见证的人的角度来看，那我觉得也是。要警醒祷告，就是当你听到了一件东西，你要去表达的时候，其实你自己首先需要问问你自己，你的心在哪里？你去看出别人不谦卑，看出别人自己夸耀的时候，这是出于神了吗？你确定吗？这个需要很谨慎、很小心的，因为听到。听别人讲见证的所有的最根基性的心思意念是受教，哪怕听到有那样的感觉，也求神帮助你把它挪开它，乃是要听听神呢。虽然他有一些可能软弱，是夸耀他自己了，但是他的见证当中对我仍然还是有怎样的受教，怎样的帮助，这是我们的最基本的谦卑的心态。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态的话呢，我们就成为撒旦所利用的器皿了，因为我们变成论断的族类，我们变成批评的队伍，特别你说的那个谁，我对事不对人了，不管他是谁了，他从 A 点跑到 B 点去听某一个教会某一个牧师讲道，结果还听出一堆问题来了。这个本身就是他讲这件事的时候的基本态度是不对的。我不了解他讲的牧师是谁，教会是哪一家，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说，不管怎么样，只要他是上帝所摆在讲台上的一个人，我们的态度就是谦卑受教。假如他真有一些讲的地方是，好像是有些不够完美啊，为祷告嘛，谁完美啊？谁都不完美。我可能年轻的时候，我也会比较在乎。哎呀，这个是不完美哦，这个事情对弟兄姐妹不好，赶紧改了它。但我现在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当我听到有一个讲员、有一个传道人、有一个呀，或者青年的牧师、牧者刚来的、出的刚刚服侍的传道人，有些不足的地方，就让他不足嘛。他要成长，他要自己经历的，呀，不可能一步就成熟。谁走得这么拽呀？没有的，都是由许许多多的不足所组成、所构成。如果清楚这一点的时候呢，其实神是让我们 对付我们自己的心。你们换一个角度来看，你要问个为什么？为什么上帝让我听见某某教会某某牧师讲到讲话当中有一些我看起来不太合宜，甚至他可能有骄傲啊，有不足的地方呢？要问这个问题。如下的选项：第一，是让我去批评他吗？二，让我背后议论他吗？三，让我把这个议论他的消息广为流传吗？四，还是让我为他警醒祷告，主啊，我感谢你，你让我听见这个消息，让我听见这个教会某个教会某个牧师的不足的地方，谢谢你给我这一个荣耀的职分，让我为这个牧者去守望祷告，坐在神的面前，甚至不需要跟人去讲，多荣耀！有一天回到天家去，神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孩子。我把一个如此荣耀的为牧师传道人祷告的职分交给你，你忠心的完成了，我要大大的奖赏你。你觉得会不会是这样的教导，这样的心意是比较大概率的呢？还是你觉得要满足你内心那个批评的欲望、论断的感觉？你要的是什么？其实你选择的是什么，表达的你的生命光景状态就是什么。如果你知道这一个奥秘，特别这跟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很多的这种关联的，我们常常有眼光看到别人的不足的，蛮多这样的机会的。我们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指出他来，责备他，说他几句，发个怨言，这是我们最容易做的。比较难的是什么呢？赶紧默默的为他祷告，赶紧默默的为他守望，并且忍耐等候，反反复复在神的面前为他求祝福。你试试看，当我们活在一个这样的光景、这样的氛围，神得多得荣耀。好，当然有个例外。假如你听见某一个人，无论他是牧师、传道还是宣教士，不管是谁，他讲道过程当中的确讲了一些异端，讲了一些不对的，跟传统信仰讲的不合一的，那其实可以当众指责：哎，牧师，我好像听到你，讲的这个好像，不对哦。上次菲菲就跟我讲嘛，哎，牧师好像讲的跟我传统讲的什么耶稣变成受造的呢？这个提醒的非常好的，我回去听了听，的确我有这样的痕迹的。我应该要强调的是，就是甚至耶稣人子的地位，就如同我们受造的人一般的这种感觉、这种样式、这种经历，但他当然不是受造，他是手生的，他是被神生下来的，而不是受造的。所以菲菲的很棒，马上就当面指出来。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如果说这牧师讲的不是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就是有些不足啊，有一些性格呀、生命啊不到位啊，就为了祷告好，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啊，就遮掩一下就过去了，不一定每件事情都要当面指出来，啊，没有那么多的，那么多的大的公义啦，这么大的圣洁啦，这么大的，一般没到那个地步的。给他有成长的机会，也如同人们给你成长的机会一样，好不好？我就讲这些吧，思雨。
好的，谢谢。其实这可能也不只是在教会，对家人、对朋友都会这样子一个态度，就是
好的，呀。
就行。
好的，感谢主。行吧，那就这样，帮中做个结束祷告吧，好不好？嗯。
谢谢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耶稣，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让我们看到，主你是怎样，在经文里面你是怎样的呼召门徒，也感谢主今天透过牧师的教导，让我们看到这个几节经文当中的结构， 看到人与上帝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结局的关系，以及人与基督权柄的关系。主啊，就求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个经文的当中也看看我们在与你的关系上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情况，让我们看到，也看到。有一句经文特别，我自己特别感到特别扎心，就是26节说到，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求主你就让我们再一次审视我们自己人生命的价值观，而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是否真的是以你作为我们生命的首要。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也求你保守弟兄姐妹，凡来学习、参与学习的，或是听这个回放的，让我们也能够透过这些经文。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审查我们自己的生命，主求你就帮助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谢谢大家，谢谢弟兄姐妹，愿神祝福你们。